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婚姻关系。在上一课，我们特别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了婚姻中的带领和顺服。我们认识到，根据圣经，婚姻关系当中有一个独特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丈夫们蒙召在属灵上带领妻子，而妻子们则是蒙召满有恩典的跟从丈夫的带领。我们的文化不是这样看待婚姻的。在我们的文化看来，任何不平等的权柄就是高一等和次一等的关系，拥有权柄的人肯定比他所管辖的人要更高等。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看的。圣经说，权柄被授予丈夫，但是确实要让丈夫去服侍和保养顾惜他的妻子，而不是管辖他的妻子。婚姻关系是一个属灵平等的关系，丈夫和妻子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平等的受造，只是他们有不同的角色和责任。那么在婚姻关系当中，丈夫和妻子各自的神所授予的责任是什么呢？然而在进入更多的内容之前，我想先解释一个通常被误解的词汇，就是责任。当我们提到责任这个词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到工作、苦差事、常规乏味的工作，我们称这些不得不做的为责任。在婚姻关系当中，责任应当既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又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在婚姻中，你必须透过神所设立的婚姻角色，以有形的方式服侍你的妻子，而这应当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我把这一课的题目设定为服侍的喜乐。有人说，我对他都没有感觉了，怎么喜乐？所以我也想讲一讲感觉。丈夫和妻子对对方的爱当然应当是有感觉的，也是会带来感觉的。但是呢，你不能够把你的婚姻关系建立在感觉之上，因为感觉是不可靠的。感觉呢，会随着你的心情、环境的变化而上下起伏。爱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承诺，一个委身的决定，这是意志做出的宣告。你会把你的一生彻底的交给另一个人，而这样的爱的承诺应当带出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乐意和渴望成就神所设定的作为丈夫和妻子的角色。作为基督徒，我们希望神对婚姻的心意也成为我们对婚姻的心意，所以我们需要打开圣经去研究神的话如何设定了作为丈夫和妻子各自的角色与责任，然后呢，我们竭力地活出这些角色和责任。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丈夫的责任。丈夫有哪些责任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丈夫必须效法基督对教会的爱。在婚姻中，丈夫的角色是效法基督对教会的爱，这是一个很大很了不起的责任。丈夫的生活方式是在告诉他的妻子耶稣如何为他的新娘，也就是教会，牺牲了他自己。如果丈夫忠心地服侍自己的妻子，并且在品格上效法基督的样式， 那么他就很好的彰显了基督。如果丈夫带领的很糟糕，服侍家庭和孩子也很糟糕，那么他就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上向围观的世界展现了一个虚假的画面。任何一个丈夫都在彰显基督对教会的爱，区别只是彰显的好还是彰显的很糟糕，在表达一个美好的形象或是一个糟糕的形象。在旧约当中有相当多的经文提到上帝是以色列的丈夫。在耶利米书31章32节，经文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你综合神作为以色列的丈夫，基督带领教会，那么你就会看到一幅非常清晰的画面，就是一个敬虔的、蛮有爱的、坚韧的、合乎圣经的丈夫究竟是怎样的。第二点，丈夫必须用神的道洗净自己的妻子，就像基督用神的道洗净了他的新娘，也就是教会一样，丈夫也有责任持续地带领自己的妻子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所以对于夫妻来说，建立一个常规的共同阅读圣经并且一起祷告的时间是很好的，他们也可以一起读一些好的基督徒书籍或者背诵经文。丈夫要回答妻子关于信仰的问题，丈夫要在这方面采取主动，让这些美好的事情在家里面发生。第三点，就是丈夫必须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在圣经以弗所书5章29节，保罗描述说，丈夫要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希腊文的保养的意思是培育、养育，或者说使之成长成熟。每一个丈夫都从主那里领受了这样的命令，也被交托了这样的责任，门训妻子和收获妻子与基督的关系，这是交托给丈夫的责任和托付。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对此负有更直接的责任了。记住，丈夫是妻子首要的门训者，不是教会你其他的敬虔的姊妹，而是丈夫。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婚姻生活来说可以带出很多不同的应用。丈夫们、弟兄们，你的妻子能在多大程度上感到被照顾了、被顾惜了、被爱了、感到有价值了、有安全感了，都取决于你。你妻子的健康，尤其是在属灵上的健康与成长，也取决于你。以弗所书5章29节当中，顾惜这个词的希腊文意思是使之温暖、保暖，或者说用爱去珍惜。一个妻子也应当在她丈夫的眼中感到被爱和被保护，让她觉得自己是丈夫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优先。丈夫们、亲爱的弟兄们，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被繁忙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妻子？或者你是不是仅仅把妻子看作是一个母亲，一个满足你需要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需要向神认罪，也要向妻子道歉。你需要寻求原谅和从罪中悔改。你需要告诉自己的妻子，神给了你保养顾惜的责任。那接下来第四点，丈夫必须供应自己的妻子。丈夫们除了要在属灵上和情感上喂养供应自己的妻子以外，丈夫也有责任保养顾惜自己妻子的身体需要。丈夫需要供应家庭的经济需要，包括食物、衣服和住处。旧约圣经中有相当多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男人有责任供应妻子和家庭。这不是说妻子不能工作以帮助丈夫供应家庭，不是的，而是说如果桌子上没有食物，付不起下个月的房租，那么 丈夫应当感到直接的责任和压力，确保家庭有地方住和有东西吃。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经文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那接下来第五点，丈夫必须保护自己的妻子。假设你已经很累了，好不容易爬上床，然后你听见大门那里有奇怪的声音，谁有责任去检查呢？或者说你和妻子在街上散步，一个男人想要抢你们的包，并且威胁说要伤害你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男人有责任向前迈出一步，保护自己的妻子。他必须站在威胁和妻子之间，无论这种威胁是什么形式的，这是尊荣你的妻子，让你的妻子知道他在你的眼中极有价值。一个好男人会在内里知道自己有责任保护妻子，因为他是丈夫，妻子是妻子。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接下来就是第六点，也是丈夫责任的最后一点，丈夫必须欢喜地满足妻子在性上面的需要。这听起来很简单，也很基础，但是我所说的不仅仅是当你的妻子有需要的时候你和她有性生活而已。圣经所说的责任不止这些。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到四节是这样说的，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你的身体现在不仅仅是你的了，也是妻子的。妻子对你的身体有主张的权利，你的身体应当用于造就妻子，使妻子喜欢，使妻子快乐。我们甚至可以从这段经文得出一个应用，就是妻子的性需要比自己的需要有更高的优先级。所以丈夫要与妻子沟通，了解妻子的需要，以及妻子希望自己的需要怎样被满足。男人们，丈夫们，弟兄们，不要假设自己什么都懂了，而是从妻子的角度去认识和了解。对女性来说，性关系首先是一个关系，在卧室的灯没有关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了解这一点之后，作为丈夫，你要在触摸她的身体之前，先触摸她的心，触摸她的情感和意念，不要轻视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好，我们说完了丈夫的责任，一共有六个方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妻子的责任。首先，第一，妻子有责任跟随和回应丈夫的带领。神呼召丈夫舍己的，蛮有爱心的带领自己的妻子，同时妻子也有责任跟随丈夫的带领。注意，我说的是舍己的和爱的带领，妻子不是丈夫的奴隶，或者说是丈夫的下属，妻子不应当顺从丈夫的虐待或者是暴君式的带领，妻子也不应当被强迫去做一些贬低她的、不道德的或者违背人性的事情，妻子也不应当被禁止发表意见，也完全可以有自己与丈夫不同的想法。圣经所说的顺服不包括我刚刚所说的这些，圣经说的是丈夫应当充满爱心的舍己的带领，使跟随成为一件喜乐的事情，使不跟随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与此同时，妻子的责任也不仅限于跟随，而是要鼓励和加强丈夫在婚姻中、在家庭中和在教会当中的带领。第二，妻子应当在神的护理下生养儿女，并成为孩子的首要看顾者。 如果上帝许可并且赐下儿女的话，妻子应当生养儿女，并且成为孩子们的首要的看顾者。圣经的立场告诉我们，孩子们是神所赐的祝福，是神加给家庭的产业。诗篇127:3-5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而创世纪3:16则告诉我们，妻子的一个首要角色是生养儿女，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注意，这并不是说生养儿女是神所加的咒诅，而是说生养儿女的时候会经历痛苦是咒诅。其实我得承认，要说妻子是孩子们的首要看顾者，这并不是今天的社会或者说被今天的女性喜欢的观点。如果你可以生养儿女，但是却因为自私的原因不想这么做，那么你们作为一对夫妻就没有按照圣经在生活。圣经中并没有一种自愿的丁克家族，生养和养育儿女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所以对基督徒夫妻来说，生养儿女也是婚姻的常规目的，妻子对孩子负有首要的责任。这并不是说妻子不能出去上班，而是说她的优先次序要摆对。她的优先次序是家庭和孩子，而不是工作。家庭是一个妻子最主要的工作场合，是神托付给她的首要领域。丈夫受托努力工作并且供应家庭，妻子就受托在家里面勤勉持家。那第三方面，妻子要满足丈夫在性上面的需要，这和前面对丈夫所说的是一样的，但现在我们要应用在妻子的身上。在哥林多前书7，保罗同样对妻子们说，你们的身体不再只是属于你自己，而是同时也属于丈夫，丈夫对你的身体拥有权柄，你的身体应当被用于让丈夫喜乐，让丈夫得益处，让丈夫受造就。你的身体是他的，就像他的身体是你的，你对丈夫负有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是说和丈夫的性生活，还包括了照顾他的感受和需要。当你愿意为他的缘故而放下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时，会带来很多益处，会帮助他避免陷入试探，会建立你们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会给丈夫带来满足，会促进你们的相爱。第四个责任也是最后一个，就是妻子应当成为丈夫的门徒。妻子应当把丈夫看作是自己属灵真理的首要的教导者。当然，丈夫们可能对神学和信仰处于不同程度的了解当中，也并不是每个丈夫都有教导的恩赐，但是丈夫应当忠心和勤勉地建立自己的神学，并且把他所学到的真理应用在家庭生活当中。妻子应当追求这样的一个目标，让丈夫教导你，门训你，鼓励丈夫努力实现神所设定给的这样一个角色。如果丈夫没有教导，就鼓励他教导，给他教导和带领的机会，支持和敬重丈夫在神之下的带领，因为是神把丈夫放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认识神的一个重要带领与供应者。他有责任教导你，你也有责任从他那里获得属灵的益处。所以弟兄们和姐妹们，丈夫们和妻子们，神给了每个人独特的婚姻角色，这给你带来的责任和压力，也给你带来喜乐和满足， 这样的服事应当带来祝福和神的荣耀。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在第五讲我们一起学习的是服事的喜乐与婚姻的责任。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晰，就是先讲丈夫的角色和他的责任，然后来讲妻子的角色和责任。那么丈夫究竟有哪些角色哪些责任呢？妻子又有哪些角色和责任呢？我觉得我们可能听过了也都记住了，关键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如何去践行。那就问二位姐妹啊，我们听了之后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棒的妻子？
我觉得我们不是应该先问问这个做丈夫的张凡先生，您在这个家庭当中做到了这个丈夫的责任吗？
坦白的说，
嗯，
他说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去为妻子舍己的爱，我觉得好难。
嗯，
真的。
那你妻子你太太有没有感受到你对她的爱呢？
我觉得是一个循环性的。
嗯，
就是如果从一个时间的长度上来看，就是她回忆回想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她会觉得挺有爱的。
嗯，那就够了呀。
不不不，她会在某一些循环的小周期里面会觉得，我觉得你不够爱我。
嗯，就是说在某一些事情上或者遇到一些争执一些矛盾的时候，他感觉到你不够爱他，
对，
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一个太太如果是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丈夫爱他，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这个丈夫做了多好的事情，我们说感觉嘛，在婚姻当中这个感觉是必要的。
嗯，
哪怕是这个丈夫他一直以来对这个太太在很多事情的关心啊关注啊，都能够让这个妻子感受到这个爱。你比如说我的先生他虽然不信主啊，
嗯，
但是我仍然是把他尊为头的。
嗯，
我也能够感受到我的先生对我的爱。他每次在周末时间忙着回来给我煮那么几餐饭，我就已经感受到这个爱了。嗯，就
是
他，
我还没做到。
他哪怕就对我说我要好好的给你做几顿饭，你这平常都是吃糠咽菜的。
嗯，
虽然我平常其实也不至于像他说那么糟糕，但是就是这样子好像是听起来责备的话，我已经是感受到他的爱了。
嗯，心里暖暖的。嗯，
对啊，
是是，
我是可以还感受到他的爱的。就是他可能做事情方面他会比较细心吧，比我有细心的。
嗯，
然后他会帮忙买菜煮饭带娃搞卫生，他搞了卫生比我还干净。
嗯，
就是他在家里面他承担了他应该有的角色，然后分担家务，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到他是爱我的，而且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丈夫。
嗯
嗯，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第一点，不是说后面不重要，而是它是前提，就是丈夫必须效法基督对教会的爱来爱你的妻子，包括后面比如说什么用道洗净他，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爱惜他，保护他，供应他的需要，这些都是建立在你有舍己的爱这个基础之上的。
嗯，
是，
对，
我相信呢，只要一个丈夫他有爱的态度爱的决定，
嗯，
让妻子能够感受到，那这个家里面就会是充满爱的。同样的道理反过来，一个妻子如果她能够去有顺服丈夫的态度，敬重丈夫的态度，其实丈夫也是能够体会感受到的。
对，
比如说我吧，我的先生非常了解我的个性，我们婚姻从一开始实际上是到了那个婚姻特别糟糕甚至要解体的时候我才信主的。
嗯，
也是因为我信了主，然后我们这个婚姻就真的是得到了救赎，我们的婚姻就开始大大的改观。 尽管到今天我也不能够做到完全的说我不再生气发怒，不再用情绪去跟我丈夫沟通了，我也做不到，我也常常会犯就是以前的错误，但是现在我学会了一点，因为我敬重他，因为我顺服他，所以在我们家里面我是主动道歉最多的。就是比如说哪一天我是又发生了这个用情绪跟丈夫去沟通这样的错误，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会跟他去道歉，然后因为我跟他道歉呢，我的先生也会跟我道歉，因为事实上很多时候一件事情矛盾出来不是一个巴掌能拍得响的，他一定是双方都有问题。
我觉得在这方面要为唐曼点赞，也要认可唐曼的改变，看到你有很大的突破与成长。
谢谢，
这是真的。那喜乐呢，你会觉得在妻子的责任与角色这一块有没有一些对你来说是非常好的提醒？
都有的，在结婚很长时间以后，其实那个爱是会慢慢的就是没有感觉了，就感觉爱不出来了，没有感觉了。如果到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然后我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就是有一句话挺触动我的，他就说爱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承诺，一个委身的决定，这是意志做出的宣告，你会把你的一生彻底的交给另一个人。
对，不是靠感觉的。
对，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其实那种浪漫啊，那种很幸福的感觉，其实它会有时候会消失。这感觉它是靠不住的，而且经常会变。最近也有读婚姻的意义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婚姻的本质其实它是一个盟约，是献身爱的一个承诺。它里面有提到说，当你没有爱的感觉的时候，你要行动起来。
对，没错，我特别认同这个。婚姻不是说不要感觉，但是我们往往把这个感觉搞错了，就是以为说我有感觉我才能爱，反而是因为我先爱了我就有感觉了。如果我不去做出这个爱的行动来，永远没感觉。
对，所以呢，如果你的现在的婚姻感觉没有爱了，你可以先行动，就是你立定了决心你要去爱，然后行动起来去做一些关心对方的一些事情。当你持续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的感觉会变得慢慢的觉得，哎，对方好像不是很讨厌了，对方好像
很可爱了
啊，慢慢的变得可爱起来了，就是你的情感会慢慢的有所改变。相信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对方也能感觉到。
是，
对，
甚至假如你真的看不到对方身上有什么优点，都可以跟神去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看到对方身上的优点，让我不要去看他的缺点。
很好啊。
是，二位搭档我觉得是非常的棒。也感谢神让我们在婚姻当中有这样的操练，即这个角色和责任更多的是来审视自己的，我有没有成为那一个更好的伴侣，也盼望这个课程可以给你带去帮助。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爱你的心不再高